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纳伯尔表示，最终加息的幅度可能会超过之前的预期。之后纽约股市应声下跌。鲍威尔纳伯尔出席国会听证时指出，最新数据显示已经在去年年底放缓的通胀升幅，今年初又呈加速趋势，因此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财政政策，让经济增速适当放缓。他指出，如果各种数据进一步显示有必要更快地收紧财政政策，联储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加息。 CNBC 的报道指出，鲍威尔的这个讲法释放出两个信号。其一，这一轮加息的基准利率最高点可能比之前联储官员暗示的要高。其二，上个月联储以比之前更小的规模加息可能只是暂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二突访伊拉克，不到两个礼拜后将是美国带头进军伊拉克推翻前领导人海山20周年。美方透露此行目的是展现华府致力于在当地维持军事规模。奥斯丁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在推特发文表示，随着我们向一个更安全、更稳定和更加主权独立的伊拉克迈进，我来到这里是为了重申美国和伊拉克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军目前派驻2500兵力在伊拉克，另外在邻国叙利亚有900名驻军，目的是为了协助指导与帮助当地部队对抗伊斯兰国战士。伊斯兰国已经在2014年夺下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大片领土。白宫今日宣布，总统拜登将在4月26号接待到华府进行国事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美国和南韩正加紧合作，以反制北韩日渐增强的威胁。这个是拜登总统任内第二次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白宫表示，尹锡悦这一趟访问将凸显两国与钢铁般联盟的重要性和持久力量。韩联社报道，目前已经敲定的日程包括首脑会谈以及定于4月26号举行的国宴。韩美双方将借尹锡悦此行访问庆祝结盟70年来取得的成果，并就同盟关系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探讨。知情人士这个礼拜透露，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正计划进行新一轮裁员，最快将在这个礼拜裁减数千名员工。这家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公司在去年11月已经裁员 13%。 据彭博社报道， Meta 正准备裁撤更多的人力以改善组织效率。在前一轮裁员中， Meta 削减了11000名员工，这个是该公司首度大规模裁员。 Meta 公司的广告收入已经放缓，并将重点转移到虚拟现实平台元宇宙上。该公司一直是要求主管和副总裁列出可解雇员工名单。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费南德兹6号表示，美国希望看到石油增产，其中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国家。费南德兹在休斯敦举行的 CERA Week 年度能源会议场边表示，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消费，因此我们希望看到供应满足需求。费南德兹说，我们希望看到全球更多的原油供应，包括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结盟油国 OPEC Plus。OPEC Plus 是由13个 OPEC 成员国和11个非 OPEC 成员国组成。OPEC Plus 在去年10月初决定每日减产200万桶原油，至今并未修改这个产量。拜登去年一再敦促 OPEC Plus 增加产量，但该集团已经6个月未曾调高生产配额。据路透社估计， OPEC Plus 今年2月的原油产量比2019年2月每日减少近200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预测，同去年相比， 2023年每日的需求将增加232万桶。白宫礼拜二表示，总统拜登希望提高年收入40万元以上人群的医保税率，以扩展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的偿付能力，针对较富裕美国人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的医疗保险税率将从 3.8% 提高到 5%。 拜登将在星期四公布这一预算提案，白宫称医疗保险税的上调以及其他议定中的调整将使 Medicare 医院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延长至少20年，该基金主要由工资税支撑，预计到2028年将无法支付所有预期成本。湾区这个礼拜发布大气河流预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出现暴雨、雷暴和强风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预计这个周末将有降雨。气象学家表示，这一次发生中等程度的大气河流概率比较大，预计礼拜四迎来降雨高峰。气象局提醒人们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好准备，清理排水沟，为树木做好抗风准备，并完成上次风暴中损坏物体的修复工作。阵风可能达到每个钟头30到45英里以上，轻微的洪水亦有可能发生。气象学家正在确定洪水的范围及确切位置，未来几日将公布更多信息。3月7号墨西哥塔姆利帕斯州州长阿纳亚表示，上个礼拜五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被武装枪手绑架的四名美国人中，两人被发现已死亡，两人仲生还。检察官已经证实了四名被绑架美国人的细节，但他没有透露任何详细信息。两名幸存的美国人已被移交给德州的美国官员，其中一人受伤严重。这两名幸存者现在由 FBI 照顾，并已返回美国，将在德州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和观察。上个礼拜五，这些美国人进入墨西哥后无奈就陷入涉及特卡尔集团的交火中。一段影片显示他们被枪手塞入一辆皮卡车的后部。一位熟悉正在进行调查的美国官员告诉 CNN 知，这些美国人是墨西哥卡特尔的目标，可能将他们误认为是海地毒品走私者。官员说这些美国公民没有犯罪历史。据《纽约时报》礼拜二的报道，美国官员在审查新的情报后表明，一个亲乌克兰的组织去年对北溪管道发动袭击。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没有证据表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或其高级副手参与了这次行动，也没有证据表明肇事者是在任何乌克兰政府官员的指示下行事的。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北溪天然气管线去年9月因水下爆炸而严重受损。瑞典检方表示，调查人员在受损的地方发现爆炸物痕迹，证实受到人为蓄意破坏。审查情报的官员表示，他们认为破坏者很可能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国民或两者的某种组合。美国官员说没有美国或英国国民参与其中。围绕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的血战持续之际，俄罗斯雅格纳雇佣兵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戈津批评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没有去巴克穆特前线。一位北约官员礼拜一话俾 CNN 知，北约情报部门估计在巴克穆特战役中，俄罗斯军队的死亡数字至少是乌克兰军队的5倍。普里戈津多次抨击国防部没有向雅格纳提供药物和物资，将他们的战士之死归咎于俄国国防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夜间发表的讲话中表示，几乎不单止选择留下来继续战斗，而且选择对该市增援。他显然相信俄罗斯在试图围攻该市时的损失仍然远超于乌克兰守军的损失。
礼拜二，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就中美关系发表战狼式言论，指控美方增加中美对抗冲突风险。白宫随后对秦刚指控作出反驳。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美国没有寻求冲突，而且美国在美中关系的立场没有改变。柯比和记者说，我们寻求和中方进行战略竞争，我们不是寻求冲突，我们的目标是竞争，我们的目标是赢得和中方的竞争，但我们绝对希望保持这个水平。 柯比表示，美国秉承一个中国政策，不希望见到台湾现状发生变化。在礼拜二，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表示，拜登接受美中竞争，但始终关注美国利益。投资者在评估经济数据和秦刚对中美关系评论后，中国股市在礼拜二低收。两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正考虑恢复扣留非法越境移民家庭的政策。这一项政策在拜登就任总统后就已经结束。虽然拜登政府还未就此拍板，但这个转变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CNN 报道，这个是政府在度为第42条法典今年5月到期而做准备。在这项川普时期法令下，联邦政府批准边境人员可以为公共健康为由快速遣返非法入境的移民，拒绝他们的庇护申请。最近白宫和国土安全部官员已就移民问题举行多次会议，讨论在梯度42今年5月届满失效后可能采取各项措施，包括恢复实施拘留移民家庭的做法。拜登在上台后已停止拘留无证移民家庭，他就任时曾承诺对美墨边境问题不会采取和川普一样的政策。他上任后，无证移民得以获准暂时入境美国，通过电子脚镣手机追踪设备追踪他行踪。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再爆丑闻，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前总统莫雷诺和他36名高官因涉嫌用国家大型水电工程合约换取中共国企高额贿赂，已被逮捕或软禁。厄瓜多尔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莫雷诺和其他36人涉嫌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收受中共国企中国水电7600万美元的贿款。作为交换，他们被这间中共国企取得厄国科卡科多申克莱水电发电厂投标案。此案的贪污金额是该国被起诉案件中最高者，而且莫雷诺的家人亦从中获得66万美元。厄瓜多尔自2007年加入中共当局的一带一路倡议，而科卡科多申克莱水电发电厂工程是厄瓜多尔最大的水电项目工程，此标案由中共国企中国水电取得，总投资达到 22.5 亿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